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天一天的堕落，这个世界变得一天一天的可怕，但是我们在你里边有平安。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就是这保证。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你格外的来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凶恶和仇敌的攻击，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安然敬拜你，在你的百姓敬拜的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赐你当赐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6章，我们依然在讲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当我们主耶稣在讲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之前呢，他首先讲是基督徒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基础，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与世界上的关系。如果我们跟主没关系，那么主教导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呢，也无从讲起的。那么前面主耶稣说我们要藏在他的里边，对吧？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他要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进到第三讲，就是基督徒不至于跌倒。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你们去，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将我所教训你的教训给他们听。哎，我们通常讲的是这个，就是主差派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哎呀高兴的不得了，这就是我们起初的爱心。所以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满怀着极大的一个热忱，对福音的热忱，对我们主的热忱，我们说要传福音。所以你会发现你当信主的时候传福音特别热忱的，哎，每天唱着诗歌很开心的。但是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无论是传福音的热忱还是做见证的热情，慢慢的就变淡了。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将这福音告诉人的时候，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欢喜接受的，不是都欢喜接受的，甚至于有些人轻蔑，甚至于有人讽刺，有些人挖苦，人家不接受的。你觉得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就这样的接受了这个美好的消息呢？不是的。所以我们这满心的热忱被浇了一盆凉水，但是我们相信，相信神，我们继续传福音。但是当我们继续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个人的见证又出了问题，不是我们想做见证就能做见证的，不是我们想把主的荣美、他的馨香之气、他的福音活出来就能够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需要面对我们自己也有问题。所以后来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形式。当我们的生活平淡无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没什么事情发生，甚至于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需要祷告。我们觉得说，曾经有一次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很早以前，我说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代祷的，大家都没有声音的，我就问一个弟兄，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代祷的事项呢？他说我没有啊，我没啥事儿。他说他没啥事儿。这就是我们对我们信仰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开始被这个世界改变了。就好像 Michael 弟兄跟我们说的，当我们再提起我们这位耶和华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在提起这位为我们流血牺牲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没有了激动，我们心里好像感恩也不那么多了。一样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小孩刚刚得到了一个玩具，他得到了一个玩具，他一看这个玩具，哇，真的好哎！他甚至于都不想花时间去看这个说明书，如何才能够享受到这玩具的乐趣，他就拿去玩了。玩了半天发现不会， 不会玩，于是呢，这个玩具对他就失去了兴趣，失去了乐趣。我小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拿到一个玩具，我高兴，我自己在那弄，弄到最后不会，你知道我跟别的小孩可能有点不一样，我就把它拆了。所以我爸不太给我买玩具的，因为在我的玩具到我手里边，通常很快就会被破坏掉的。大了一点呢，就会赶紧去找我爸，爸，这个我不会玩，怎么玩？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去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进到这世界当中所需用的一切的恩典，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给他做见证，只是我们不愿意去认识他，我们就高兴的要命啊，我们就冲向了世界。但是当我们冲向世界的时候，发现不行。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像那个小孩子玩玩具一样，他觉得我可以玩了。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手里有，我们有这个福音，我们心里有圣灵，没问题，我可以去做的。但是我们却真的懂得如何靠着这真理和圣灵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吗？不一定的。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很多的话语。这些经文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却很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应用。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了狼群。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不但差派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并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好像羊进了狼群。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感受呢？那时候好像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狼进了羊群一样，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厉害的。但是主耶稣的确说，你们是羊进了狼群。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狼不会接受你的，并且告诉我们，这狼会什么，甚至会伤害你的。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这是后来我们才经历的。当我们后来经历到这一点的时候，哦，原来人家没有那么对我们那么友善，对我们那么欢迎，对我们那么接纳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丧志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我们今天不冷不热的样子。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的的确确在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好像羊进了狼群呢。那么主耶稣也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他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需要有智慧，这里讲到说灵巧是智慧，我们需要有智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和恶人作对，这就是个智慧。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那里边告诉我们充满了智慧，我们如何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里需要有智慧哦。你不要和恶人作对，为什么不要和恶人作对呢？因为你和恶人作对呢没用的，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对吧？但是你不能什么事都做，他扎你一刀你不能再扎他一刀，他用污言秽语去羞辱你，你不能用污言秽语去羞辱他，那你跟他作对做什么呢？那不是自讨羞辱吗？所以这就是个智慧，当你遇到这些恶人的时候呢，逃避他。这并不能够表明你是软弱的，而恰恰表明你是刚强的，你是在真正的智慧上面的刚强。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 与恶人作对，或者我们叫针尖对麦芒的人是什么？是一介勇夫，没有智慧。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有智慧，像蛇一样灵巧，但是呢你又必须像鸽子一样寻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灵巧里边不是狡猾，不是诡诈，你要有寻良的心。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的里边带着一个什么？良善的心。这很重要，这是很难做到的，非常难做到的。然后呢，接下来说你们要防备人。他这里边叫讲到防备人，并不是讲到我们怀疑一切，我们什么都不信，我们什么都不信，见到一个人，哦，我不能相信这个人，哦，不能相信这个人，不是的。什么叫防备人？不是见到谁我都提防的。什么叫防备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里边依然有盈余的邪恶。 防备人不是为了害人，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当你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本身是虚假的，这个世界本身是堕落的，这个世界本身是邪恶的，所以你要时刻准备有什么，有这些恶的东西在侵害我们，甚至于是引诱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防备的。有些呢是明明白白的逼迫，有些是明明白白的羞辱，但是有些是什么呢，是引诱和试探，你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防备，要有个提防从这个世界而来的罪恶，无论造成我们的伤害也好，或者对我们的引诱和试探也好，你要提防着。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警醒，你要警醒，否则的话就会掉进去的。然后接下来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防备呢？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公会是什么？在犹太人当中，公会是这个信仰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你说我是信神的，但是这些信神的人会来逼迫我？没错的。那么接下来说，要把会堂里还要鞭打你。会堂是什么地方？会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会堂是什么地方？会堂是宣告耶和华神律法的地方。但是他们说，那时候那些人，他们虽然在表面上说他在敬拜耶和华神，却在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做逼迫你们的事情，甚至于鞭打你们。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的来对待我们？这方面我们是有欠缺的。所以当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们在爱这个世界哈，我们在传讲福音，我们在告诉他们这位救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好像世界跟我们不一样啊。但是主耶稣的的确确这样提醒我们了。所以后边呢，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话，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福音的喜乐和传福音以及为福音做见证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借着主耶稣的讲论，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应该如何，这个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说你们不至于跌倒。我们详细来看第一节，主耶稣这里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主耶稣这里再一次强调，如果你留心的话，至少这两个月时间里边，我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主耶稣一直都在讲一句话，我告诉过你们。一会儿我们做总结的时候，我们会把这话再拿出来。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把这些事儿呢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些事情都告诉他了，无论是来自于这世界的逼迫，无论是你们应该如何去应对，主耶稣都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了。那么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好了，那么这里首先我们讲跌倒。什么叫跌倒呢？你说好像这个用的跌倒，我们常常跌倒嘛，是吧？但是这个跌倒呢，不是我们通常想说倒了起来拍一拍身上我就起来了，不是了。这里边的跌倒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有人放了一个东西，把这人呢给他，或者设计了一个计谋，使这个人呢，另外一个人呢跌倒掉进去了，就是被他抓到了，得到了。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鸟啊，捕鸟的人，他用一个网把鸟给抓住了，这叫跌倒。所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说，哎呀，我不小心摔个跟头然后我起来了，不是了，而是你被那罪得到了，你被那要让你跌倒的人给得到了，你被他得到了，好像一个鸟被他抓住了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跌倒了起不来了。为什么呢？他说主耶稣已经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得到，不至于被这个世界完全得到，或者说被罪恶得到。那么主耶稣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将这事儿告诉你们了，使你们不至于跌倒。 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小孩呢，他在学走路的过程当中，他跌倒了他会马上就爬起来。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小孩，比如说在这里走路不小心被这个电线绊倒了，他就趴在那里，他说哦，原来人类是应该趴着生活的，会不会？不会的，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本能。他不会因为说摔了个跌了一跤趴在地上，他觉得哦，原来我不应该站起来。主耶稣这里边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使你知道你倒下那不是一个正常状态，而且他之前告诉你的意思是你能够把这个网罗看透，你能够把这个计谋看到，你能够意识到这个危险。所以你看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呢，下回至少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人路过这条线的时候，我们都会越过去。为什么？因为你摔倒过一次，或者说你已经意识到了，可能是你一岁的时候，可能是你是小的时候，或者说你后天养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这事告诉我们，不单可以使我们识破那来自于世界的一切的计谋，能够将我们抓住这些计谋，我不至于被他抓住，也使我们能够在跌倒的时候，甚至我们可能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我们可以及时的收手。为什么？主耶稣已经将这事儿告诉我们了，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警戒，告诉我们这是危险的，我们就会远离危险，或者说我们踏入危险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可能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靠着主的话再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说，因为他已经把未来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一切的危险，一切的网络，一切的恶人的计谋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可以不至于跌倒，不至于被这个世界得到。这就是神的护理，我们称为主的护理。主不能给我们恩典，他也能够保证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一样，当小朋友在这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里有电线，有桌子，有椅子，你会发现那个妈妈呢，他无论做什么，他都一直是眼睛在看着这个孩子，他时刻在了解这孩子是不是要面对危险，面对危险的时候赶紧提醒他不要去不要去。我们的神呢，比我们妈妈的眼睛呢更好，他时刻都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父母啊，妈妈还有睡觉的时候，对不对？妈妈还有不在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的眼睛他是一天24小时，每天每分钟都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永远都不打盹，永远都不睡觉，时刻在提醒我们。好了，主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呢，他所告诉我们这些话就成为我们不至于跌倒的一个保证。因此我们就知道他和我们说的话很重要，因此我们就明白，难怪主耶稣怎么跟他说，说这些话我都告诉过你们呢。我们举个例子，15章7节8节，这就是前面我们刚讲过的，现在我们讲的是16章1节。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边，就是前面主耶稣所说的，我已经将这话告诉你这些话哟。这些话怎么样？要藏在你的里面，愿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说，这些话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呢？我们是否跟当年的门徒一样呢？哈，似乎都忘记了，不当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当想到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想的是那些令我们开心的。什么？你们去，在万民当中为我做见证。是不是？我们要做见证，我们没有考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见证，我们没有考虑是怎么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冒冒然就去的时候呢，表明什么？我们默认我们自己行，我可以做到。但是当我们在里边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原来不行。但是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已经灰心丧志了。但是主耶稣的的确确告诉我们，你有没有想起这些话呀？主所讲的这些话，即便是我们 跌倒了，我们灰心丧志了，当我们再次想起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振作，我们可以重新振作。主耶稣说，我们若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我们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借着圣灵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他的里面。当我们在他的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的里边，他的能力就在我们的里边，他圣灵的保守与看顾就在我们的里边，他从天上所赐下那诸般的智慧和恩典就在我们的里边。同样的道理，当我们不在神主的里边的时候，我们里边这些自我、这些愚昧、这些邪情私欲、这些淫余的邪恶就充满我们的心呢。所以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依靠自己的，这是一定的。没有说我不依靠神反正我谁不依靠，没有的，一定是依靠自己的。所以主已经在15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话了。15节呢，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儿。这个上次我们讲过的哈，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主并非没有把他当讲的话语，就是我们为他做见证，我们传福音需要的一切告诉我们，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主耶稣一直反复在强调说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跌倒，我们软弱，是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干渴并非没有水，我们饥饿并非没有饼，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神的话语。主耶稣在这里也说，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我们跌倒是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不对呀。但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跌倒了，跌倒了之后呢，我们实际那句话我们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哎，那我这话有啊，我有啊，但是我为什么就在这话上跌倒了呢？那是说明我们不信。所以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诗篇119篇的十节到第十三节，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神的话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按照一心呢？他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My whole heart， 就是我所有的心呢都放在这上面，全心全意吧，我们中国人讲叫全心全意去寻求。你全心全意曾经寻求过什么？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曾经全心全意的寻求过什么？我可以告诉你，罪人除了一心一意寻求罪就没有别的。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应该一心一意的去寻求神。我们怎么去寻求神呢？我们上天上去找，好像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我们盖个高塔，我们去爬上去去找耶和华神。不用的，神已经他把他全备的知识都启示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主耶稣说，我告诉过你们了，你们怎么好像充耳不闻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大卫说，我一心寻求你，他是寻求，寻求的意思就是带着一种渴望，就是我得不到我就不满足，这叫一心寻求。我们什么时候曾经有过那种感动，觉得我不去寻求耶和华神，我不去寻求我的主的旨意，我心里就不得安宁呢？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而这样的感动应该每天清晨都在我们的心里，好像大卫一样。因为我们早晨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若不寻求神的旨意，寻求主的旨意，我们不寻求他的保守，寻求他的看顾，我们应该甚至于我们都不敢起床，我们都不敢开门去面对这个世界，因为 你要进到狼群。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大卫说，我得一心寻求，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进的是狼群。你有没有在高速公路上随便开车的经验呢？你有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可能会偶尔犯错，但是我们不会随便开，因为我们知道那危险。但是我告诉你，这狼群，羊进入狼群，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比在高速公路上乱开车更加的危险呢。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尚且知道保守我们自己不可以乱开，但是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是狼进了羊进了狼群。这是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对了，罪人的思维是不合逻辑的，只有在能够满足自己私欲的上面，他能够把不合逻辑的变成合乎逻辑，而在合乎神的旨意的上面，我们可以把它从合乎逻辑变到不合乎逻辑。你说我没有啊？哎，你是觉得那不合乎逻辑，是因为我们会把它变成合乎我的逻辑。这就是我们人。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不要让我偏离你的命令啊。你今天敢不敢随便的在高速公路上就换线？你不敢，除非你已经观察好了，这高速公路今天下半夜两点没有车，你可以随便换线。下班的时间你敢随便换线吗？你不敢。同样的，我们人生的旅途，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也不能随便换线。确切的说，你就不能换线。大卫说，我要偏离你的命令，这太危险了，以至于大卫求神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今天是把主所讲的话，好像当年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前的那些门徒一样，我们觉得听听就算了。但是大卫说，你要，他说他把他话藏在心里。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离弃这位神，我没有离弃这位主，那是神的恩典。你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有没有将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有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即便我们跌倒了，我们很快会回转，主依然帮助我们，那么主在这里边的应许就是对的，是主的话将我们从被网罗、被抓住、被捆死这样的境地当中将我们救出来。所以大卫才说，我必须得把你的话记在我的心里啊，否则我就会得罪你啊，我就会被人得到，被着罪，被着世界得到。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圣经就是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有益处的，对不对？跟大卫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真的对待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基督的灵向我们所启示的每一句话，我们也要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不单可以使我们避免得罪我们的神，也可以使我们在偶然为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回来，重新站起来，就好像那个孩子的本能一样，我们不至于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就这样了，这就是我正常的状态呀，这不是正常的状态。跌倒的状态从来不是基督徒正常的状态，软弱也不是基督徒正常的状态，因为同一位使徒约翰说，你是基督徒吗？是，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一直在罪里。即便是我们愿意一直在罪里，我们的主也不会让我们在罪里边，他一定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还记得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岂容他的百姓一直在罪里呢？神的话，主耶稣的话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它使我们不至于得跌倒，不至于被这个世界得到，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一定会保守我们的。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也跟他们在讲，你们将要面对逼迫，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觉得不真实嘛，对吧？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面对逼迫的。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要把他们赶出会堂。我们再讲一次，犹太人的会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们要被赶出去，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人就以为是侍奉神。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你们可能会面临着被杀的，失去生命的。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那些杀你的人，他以为是侍奉神，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他说这些犹太人怎么看他？怎么看他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团队？他说他们以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渣子，欲除掉而后快。这些人就是渣子，该除掉的。我们看没看到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钉耶稣罪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质疑，他们觉得说他是在替天行道，那些大祭司以为是替天行道，哇，这是个亵渎神的，这是一个亵渎摩西的律法的，这是一个亵渎圣殿的，这样的人就是该被除掉嘛。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说到了时候，你会被这些人不但要赶出会堂，这些自以为信神的人赶出会堂，而且他们可能会杀你，并且把杀你这件事情当成很属灵的一件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没有真理的狂热是很可怕的，没有真理的狂热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些人会把犯罪当作属灵，哇，这就麻烦了。你知道一个把犯罪当作属灵的人，他会越来越犯罪，因为他觉得我越犯罪越属灵嘛，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也好，雅各也好，在彼得后书，在雅各书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会要有百般的试炼，这些试炼不单单来自于这个世界，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信仰的内部，教会当中也会有的。以弗所教会保罗怎么说？他说不但外边会有豺狼，就是你们当中也会有人起来。所以这里说他们会把你赶出会堂的，你以为你是敬拜神的，但是会把你赶出会堂的。他说我才是真正敬拜神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怎么说？他说我愿我的骨肉同胞他们能够得救。他说他们为主所发的热心我是可以做见证的。犹太人的热心热到什么程度？可以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里说的。保罗接下来说，但是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理，你错了吗？我们中国人讲叫拿着不是当理说，这个就麻烦了。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要面对这样很严重的逼迫，就是彼得也说什么百般的如火一样的试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快这火的试炼很快就会到来，也许在你我还可以看到太阳升起的日子，就可以看到这样火一般的试炼。对此我坚信不疑。第三节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而这真知识从哪里来？就从神的话而来，借着谁显明出来？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说这样的人他是不认识我的，说那些不认识神和不认识神所差来这位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没有永生的人，没有得救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样？会把逼迫你们当作很属灵的一件事情，作为服侍神的一个手段。你知道现在有的宗教就是这样，他们把杀人呢当作服侍他们的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我们面对的世界，现在我们感觉到了吗？主耶稣所讲的好像比这个狼群还厉害，狼群把你吃了，而这个呢，这是如火般火一般的试炼，不但来自于这个世界，也来自于教会，来自于我们这个信仰的内部。我们本来是弟兄，但是却像仇敌一样，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好，那么他说我们，所以他的话已经告诉我了吗，使我们可以面对这些逼迫，这些引诱，这些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在这里边跌倒，被他们得到。主说我已经把你应需要的一切的话已经告诉你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3章的37节，这是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所讲的一段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神大军的城，我们称它为上帝之城。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常杀害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耶和华神派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人。但是这上帝之城里边的人却把从上帝那里差派来向他们讲话的先知给杀掉了。主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说？先知是不能够在耶路撒冷之外被杀的。你说合乎逻辑吗？不合乎逻辑啊。按理来说，上帝之城里的上帝的百姓应该喜悦，应该欢喜，应该接纳，因为应该去爱这从神而来的先知啊，但是他们去杀害的。然后他说，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哎，神的百姓去打死，去伤害，去杀害从神而来的人。是的，这就是现实。然后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些人不愿意听从神借着这先知向他们所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讲的话是指出了他们的罪恶，呼召他们离开他们的恶道，他们不愿意，也就是说他们愿意一意孤行的在罪恶的道路当中奔跑。所以耶和华神，当耶利米先知向这位耶和华神呼吁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在耶和华神兴起了加勒底人、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人要毁灭耶路撒冷大城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就祈求耶和华神说，不要啊，这是你的百姓啊，是你从埃及所领出来的。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他说，好，你看这一群我的百姓，他们是顽梗的，他们是悖逆的。他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今天耶利米，你今天替他们求情，那你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耶和华神问耶利米先知说，这群人顽梗悖逆到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甚至于听拜偶像，他们拒绝，他们弃绝耶和华神。尽管耶和华神向他们施了百般的恩典，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先知说，你告诉我，我还能做什么呢？耶利米先知怎么回答？耶利米先知说，这些百姓是该毁灭的。是他们不愿意。神已经把他一切的话都讲给了他们听，把该做的事情都做给了他们，用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宽容，极大的恩典和他极大的忍耐。但是以色列人一条道要跑到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这荣耀的大城被毁灭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只是你们不愿意，神很愿意。 当主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他一个强烈的愿意的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以热情去回应的，以顺服去回应他，我们就能够得到他在他话语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唱了，唱得很好的，他的话语就是我们得救的保证啊，就是我们蒙恩的保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什么愿意的心呢？愿意回到主的话语当中的一个心，那么我们就不至于跌倒，那么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保护，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的一个保护。提摩太后书3:12，保罗说，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什么叫不但如此？保罗在这节经文前面讲到他是如何受逼迫的，然后他又是如何的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的。然后他就说，不是我保罗才单单面对这些逼迫哟，每一个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逼迫，都要受逼迫。前面主耶稣在15当中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这世界必爱你们。就是因为你们不爱这个世界，所以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他就恨你，因为你是属天国的，所以他就恨你。那为什么恨你呢？因为他已经恨了基督，这天国的君王。主讲的很明白的，很清楚的。所以甚至于彼得怎么说，当有这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的时候，有这些火一样的试炼，这些逼迫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发生了什么稀奇的事情。什么叫不以为发生稀奇的事情？就是很正常，你不要觉得很有什么稀奇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你现在在我们在狼群当中，你要清楚，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不是你说那我没在狼群当中，那你可能就不是羊，你可能是狼其中的一个，不是羊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尚且需要依靠着律法来保护我们自己，而我们作为羊进了狼群，岂不需要主的话语吗？主的带领和保守，主不是把我们像空降兵一样开个飞机把我们这群羊带到了多伦多上空，说一脚把我们踹下去，给我们一个降落伞，落下你想死就死，想活就活吧。不是的，他是要带领我们，还要保守我们的。什么叫保守？就是保全。当我们遇到这些试探危险网罗的时候，他不但提醒我们，他的带领就是提醒我们哈，哎，前面不要走了，哎，左转左转左转，哎，右偏右偏右偏，哎，你偏了偏了，这叫带领。什么叫保守呢？保守这是他保护我们，实际带领本身就是个保护保守。但是我们人是不太愿意被带领的，所以这个保守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有些时候甚至于他会主会强制的出手来干预，使我们远离那些凶恶。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似乎不觉得这个生命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你要清楚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保证我们明天清晨会起来，我们甚至于不能够保证我们活到今天晚上。我想问一下，如果现在给我们5分钟，说5分钟主耶稣就来了，不要5分钟，1天的时间，说明天下午5分钟2点，差5分钟2点主耶稣来，我问你要做什么？我想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跪在那里，不是感谢赞美主，而是在那里认罪。因为什么？审判者来了，你还不认罪，还不赶紧把兜里的那些隐而未现的藏起来那些欠条赶紧拿出来，主啊快还快还，为啥？一会儿要债的来了。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的保守是多么的重要。 有些人说，哎呀，你这早期的基督徒呢，我们在彼得后书当中，彼得前书当中，还有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当时那些信徒呢，有一些游手好闲的，啥也不干的。为什么？他觉得说，哎呀，主耶稣都要来了，咱还干啥呀，对吧，啥也别干了。完事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主耶稣咋还没来呢，然后说，是不是这个主耶稣耽误了，天上有什么事耽误了。彼得怎么说？不是他单眼，乃是他宽容，他在等我们悔改，他在等我们。如果主耶稣那时的时代来的时候，我们就都灭亡了，有没有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一点，神的保守他是带着丰富的恩慈与良善，使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益处。我们今天常常会讲，主啊，我愿你再来，这些经这句话谁说的？约翰。约翰说，主啊，我愿你再来，我愿你快来。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为了表达属灵，主啊，我愿你快来。我请问，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主真的马上来了，你会怎么样？你有没有准备好？我不是在讲你得救没得救，你有没有准备好？所以无独有偶，2000年之后有一个也叫约翰的人，这个人叫约翰卫斯利，一个敬虔人，神重用的仆人。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哎，约翰呢，如果明天主耶稣来，你今天会怎么过？约翰卫斯理说，今天早晨8点呢，我已经跟李太太约好，我要去他家里边去探访他，陪他一起祷告。10点钟回来的时候呢，那是我灵修的时间。12点的时候呢，我会简单的吃一点食物，然后呢，我会中午会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呢，我和一个弟兄呢，我要到他的家里边去为他的疾病祷告。下午回来的时候我要做什么，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到几点钟我要上床睡觉。那个人很吃惊，说，主耶稣要来了，你怎么好像没什么改变，还是这些呢？他说对，他说因为我已经，他说我已经准备好我的主的再来。所以他可以这样讲，主，我愿你再来，因为我准备好了，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主的再来。这就叫主的保守。而我们今天大把大把的浪费时间，我们大把大把的去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这里还在这里说，主啊，我愿你快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神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神的话每一句话不但给我们有带领，也给我们有提醒，也给我们有保守的。到第4节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主耶稣再一次提到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告诉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这个词我们一定要仔细读。主耶稣为什么要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事先告诉我们呢？是因为有一个时候要来，而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些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时候，否则我们过不去。这就是神的保守。前天我们昨天啊，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到了有关律法，有关犹太人，对不对？保罗说，那既然犹太人也是，有人跟保罗说啊，既然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是罪人，那外邦人有，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优点呢？说，哎，大有优点。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话赐给了他们，这就是优点，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你面前的这本圣经，这是神的恩典，神把他的话放在你的面前，这就是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把神的话放在一边，这就叫轻看了主的恩典。那么我们去面对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想起主所讲的话呢？我们又如何去面对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很快就到了，而且现在已经开始了，你没有看到吗？已经开始了，主耶稣那里边所预言的末世的征兆，今天已经显得再明白不过了。我们现在这就是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想过的讲过的什么话呢？你说主耶稣讲的话那么重要吗？对呀，就这么重要。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就是靠这话在神面前被神称为义，他永远不死，他不灭亡，靠着什么？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口中所讲的一切的话。以诺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就叫与神同行，他就不见死，被神接了去。挪亚相信神的话，神口中所说的话，当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唯独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而挪亚把这个恩典也带到他一家其他的七口人的当中。希伯来书怎么说？希伯来书那些古圣先贤，他们已经在信心当中得到了证据，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谁？是神，是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已经得到了证据了，并且他们如云彩一样环绕着你和我，我们都看得见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的，每次看到那个保罗华许也好，看到 Michael 也好，看到那个富勒博士也好，现在又加上一个 Eric，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我特别羡慕他们。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平安，那种喜乐？你有没有看到他那种忍耐，那种包容，那种柔和，那种谦卑，那充满爱的眼神在看着你和我？这就是见证人，就围绕着我们呢。你还说没有吗？你还去望天吗？不用望天，你星期六来上Zoom就看到了，星期五上Zoom就看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保守与看顾和带领在这些人身上显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同样也要做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进入狼群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明白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那你说我有什么呢？我们除了有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我们什么都没有。你我的血肉之躯断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能够胜过这些狼群的，是神自己。主耶稣同样在14章的时候，18节到19节也和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什么叫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就不和你们分开的，我一定会和你们在一起的，不让你们好像孤儿一样无依无靠的。他会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倚靠，我们不会是孤儿的。什么叫孤儿？孤儿就是父母都不在了，这孩子无依无靠，是吧？靠政府。他这里讲的不是靠政府的事儿哈。通常讲无依无靠的，孤儿是无依无靠的。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依靠，他不撇我们为孤儿，他不会把我们放在一边不管的。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极大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回头再看主耶稣讲的，我把这些事儿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我们今天再面对这世界这些狼群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还是孤儿吗？你说不是，狼很多呀，狼很多，你也不是孤儿。你说我这边看起来就是我自己呀。主耶稣说，我必到你这里来。还记不记得先知和他的仆人的故事？哇，以色列被 亚门是亚门人吗？亚门人的大军围困了，然后呢他的仆人赶紧进来见先知，说先知啊，糟糕啊，我们这个城被大军给围住了，我们完蛋了。于是那个先知就带他的仆人说，你出来，他说你看这些敌人多不多，他说敌人太多了，我们根本打不过呀。于是先知就打了他仆人的，打开了他仆人的眼睛，他就看到了漫山遍野耶和华的军队。谁能与耶和华为敌呢？没有人。就是这样一位神，他的儿子告诉我们说，无论你面对怎样的环境的时候，他说我都不撇你弃你为孤儿到你们这里来。由此我们今天面对任何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这句话？无论你现在在哪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这句话？你说哎呀，耶和华真不管我了。不是不管，管，只是我们希望呢这个主呢能像我们的小跟班一样，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跟班，他要成就他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因此我们常常觉得说主咋不管我了，不是不管，是我们要神成就我们的旨意，而神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东离西有多远，他的旨意也高过我们的旨意，天离地有多高，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希望呢，神你能帮助我走我的道路，神说不行，就这么个原因。好，从现在我们想，主的话重要不重要？重要。主跟他的门徒说，我跟你们说过了，跟你们说过了，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想起。你说哎呀，那到时候想不起来怎么办呢？圣经后边我们会讲，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使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约翰福音14章的25节到27节，主耶稣再一次跟他的门徒强调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他说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了，但保惠师就是因父，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给你们。什么叫指教给你们？就是让你们能明白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后边看到，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埋葬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懵掉了，什么意思？他不明白。后来是谁使他们明白了？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把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的书信全都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将那里凡指着他的话都讲给门徒听的，门徒怎么样？心窍就开了，什么意思？就明白了。于是他们就看到了这位主，于是他们心里边就喜乐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同样是这位灵，这位基督的灵也在你我的里边做同样的工作，他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讲的话，而且这些话是他已经讲给我们了，然后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还记不记得以马忤十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突然想起来了，哎呀对呀，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这样说过呀，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可爱，我们这位主是多么的良善，他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想不起来他都会提醒我们。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满足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我们拒绝想起来，我们拒绝想起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的时候并非圣灵没有提醒我们，并非没有向我们说话，并非没有提醒我们想起主耶稣向我们所讲的话，而是我们什么？消灭了，不听。为啥呢？因为我要一条道跑到黑，我想这样说。非常重要。约翰福音14章25节到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14章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要想起这些话，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因为平安已经赐给你们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常常的失去这样的平安呢？ 当时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有平安吗？没有，猫在楼里边，他把门锁上，连敲门都不敢开门，是不是？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不但把门打开，而且他们可以出去去宣扬福音。公会的时候不允许再讲这些话了，不允许再传耶稣了，他们依然开口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起了主耶稣所讲的话，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会去你们那里的。主耶稣说，耶和华诗篇119篇89到91节说，我们要知道神的话为什么这么重要，主的话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呢。就是他讲，我们中国人讲吐个唾沫是个钉，那么神讲的话比这个厉害，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直到永远，就是他讲出来一句话是不能变的。主耶稣说，他已经把这些不能的变的话告诉你们了，到你们遇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依靠这个话可以度过这个时候。人是靠不住的，但是神是能靠得住的。神和神的话是不能够分开的，神是不改变的，神所讲的话也是不改变的，你只要依靠他就好了。神绝对不会食言，神也绝对不会违背自己。哎呀，我当初讲错了，我们有时候讲话是这样，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把我的话收回来。神是不收回来的，神的话是不收回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如果没有神的带领，人启示，人断不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坚定了地，地就长存。没错的，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如果他不诚实呢，没有用。所以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但是他又是诚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怎么说他一定会怎么做，这叫他的诚实。这是他的两个属性，一个是他的不变性，一个是他的诚实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似乎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料去发展，但是丝毫不影响神的诚实。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一天一天的堕落，我们似乎看到这些恶人天天都在兴旺，我们看到那些属神的人好像都被压制一样，好像诗篇73篇所说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耶和华神的公义。那些恶人他们可能吃得肥肥胖胖，身体又很健康，然后一生又如鱼得水，他们两手满了财富然后死了。你说，哎，耶和华神的公义在哪里？这丝毫不影响耶和华神的公义。我们认为耶和华神的公义就该他犯个罪马上让他死，对不对？这是我们想的公义。但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啊，耶和华神的公义如果是这样的，你我都活不到今天，你我都不能那么拯救，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他是诚实的，我们要如此相信，我们就是在他的诚实的当中才有今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得救。你见过什么是可以凭信心得救的？你见过什么？你说我今天相信我能成为百万富翁，你能成百万富翁吗？你不能。你说我凭着我的信心我要做加拿大的总理，你能做上吗？你做不上。但是你却可以凭着信心得到神儿子的救恩。我们还在这里抱怨，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上帝啊，你的慈爱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却常常去质疑这位上帝，我们胆大妄为啊。他是诚实的，他的诚实不是我们凭眼见可以判断的，你看见了他也是诚实的，你不看见他依然是诚实的。雅各怎么说？有一天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显明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上帝，你借着你的爱子所显明的一切，借着你爱子的灵向我们所启示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保罗怎么说？是十分可佩服的， 十分可佩服的。什么叫十分可佩服的？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依靠他，一点错都没有。弟兄姊妹，主耶稣啊，我们接着看这个诗篇，他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呀。天地今天之所以能够运转，就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就这么简单。难道你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挫折，还能够比这个万有的运转的律更加的复杂吗？”我曾经那天跟小孩子在讲，你要知道啊，上帝一句话，太阳，自从有的那一日到今天，他就从来没改变过，周而复始。他没有说，哎呀，今天我太累了，我休息一天吧，不出工，我今天不出工了。没有的，他不改。但是我们今天仍改，奇妙吗？非常的奇妙。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主耶稣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已经讲给你们听了，反反复复写这些话，这些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也表达了一件事情，这些门徒并没有把主耶稣所讲的话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看不到明天发生的事儿，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一样，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会讲这句话，哎呀，地狱审判过呢，哎呀，那审判哪有什么审判呢？就好像当年的约伯一样，约伯说要下雨了，要洪水了，大家看着太阳这么大，哪有雨？一模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反反复复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作为我们是认识主的人，说我们是相信主的人，首先不要把神的话，不要把主的话当为平常，这才是首先的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没错的，这是主自己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信心之路，我们依然要依靠主的应许，主的话，一步一步的去走，你必须得走。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会把他抱在怀里，但是终究有一天他要自己用他的脚步去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哎呀，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就茫然了。不是的，主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怎么走，并且告诉我们这条路的结局是什么，并且告诉他的一路是与我们同走的。但是必须我们要显出我们的信心来倚靠他去走，是我们自己在走啊，我们必须要去走的。记不记得有首歌啊，有一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是耶稣带领才能走的路，我们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们需要去仔细的去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由此我们依靠他的话，他的应许，我们才不至于跌倒，不会被这个世界夺去。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生活哈，不要存活，生活的盼望和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知道了，主讲的话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再忽略希伯来书，我们再忽略，我们再不以为然，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断不能陶醉。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我们倚靠主，用神的话，用主的话建立我们信心的根基，成为我们走这条路当中的提醒和保护，我们就不致跌倒，不至于被那恶者得到。所以我们的主已经把话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用信心与他调和来走这条路，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无话可说，因着你恩典如此的完备，使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不去快跑跟随你。愿你丰盛的慈爱 丰盛的怜悯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我们不过是尘土，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候都有你神圣的同在，都有你话语的光照，都有你圣灵的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